8月18号，小雨。
5月21号，多云转晴。
7月13号，暴雨。
12月3号，中雪转阴。
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，但无论天气如何，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。拥抱每一天。
爱情就是你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是你仍然会去爱，因为你认为那人是值得你爱的。女人会记得让她笑的男人，男人会记得让她哭的女人，可是女人总是会留在让她哭的男人的身边。男人却会留在让他笑的女人的身边。想念一个地方，是因为在那里有放不下的人。喜欢是淡淡的爱，爱是深深的喜欢。有时喜欢别人，他却不知道；有时伤害了别人，自己却不知道。恋爱就像口香糖，时间长了会平淡无味，觉得平淡了就想放弃，而无论丢在什么地方都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。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错误的坚持和轻易的放弃。欢迎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。接着，请收听潘秀琼所带来的《情人的眼泪》。
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倒不明白，为了爱，只要那有情人，眼泪最珍贵，一颗颗眼泪都是爱，都是爱。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？为了爱，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，我眼泪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 好春灿烂，春花正开，你怎舍得说再会？我的忘了我情深深如海，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你难道不明白，为了爱，要不会掉下来，掉下来。
听过了潘秀琼的《情人的眼泪》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继续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这个星期特别为您推出的情人节特辑。我要让你知道，我是多么的爱你。
茫茫人海，深深期待，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。
爱情就是你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是你仍然会去爱，因为你认为那个人是值得你爱的。欢迎收听情人节特辑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
深深祝福，黑夜转眼要过去。
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颖。情人节特辑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在这一个特殊的节日里，我想与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感人的文章。爱你是我今生无悔的选择。1912年4月14号，那个恐怖的晚上，泰坦尼克号共有705人得救，1502人罹难。38岁的查尔斯·莱特勒是泰坦尼克二副，他是最后一个从冰冷的海水中被拖上救生船职位最高的生还者。他写下了17页的回忆录，讲述了沉船灾难的细节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，在第一艘救生艇下水后，我对甲板上一名姓斯特劳斯的女人说，你能随我一起到那只救生艇上去吗？没想到她摇了摇头，不，我想我还是待在船上好。她的丈夫问，你为什么不愿意上救生艇呢？这名女人竟笑着回答，不，我还是陪着你。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对夫妇。我高喊，女人和孩子们过来，却没有几名妇女愿与亲人分离。我根本找不到几个愿意撇下亲人而独自踏上救生艇的女人和孩子。莱特勒回忆道，只要我还活着，那一夜我永远无法忘记。当船尾开始沉入水下，我听到在那最后一刻，在生死离别的最后一刻，人们彼此呼喊的是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他在向我们每一个人诠释着爱的伟大。最最重要的是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有多么的爱你。亚斯特四世，当时世界第一首富，把怀着5个月身孕的妻子马特林送上4号救生艇后，站在甲板上带着他的狗点燃一根雪茄烟，对滑向远处的小艇最后呼唤，我爱你们。伊父默多克曾命令亚斯特上船， 被亚斯特愤怒地拒绝。我喜欢最初的说法，然后他唯一的位置让给三等舱的一个爱尔兰妇女。几天后，在北大西洋黎明的晨光中，打捞船员发现了他，头颅被烟囱打碎，他的资产可以建造十几艘泰坦尼克号。然而亚斯特拒绝了可以逃命的所有正当理由。为保卫自己人格而战，这是伟大男人的唯一选择。著名银行大亨古根海姆穿上最华丽晚礼服，我要死得体面，像一个绅士。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着，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，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，我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死难者还有亿万富翁阿斯德、资深报人斯特德、炮兵少校巴特、著名工程师罗布尔等，他们都把救生艇的位置让出来给那些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。斯特劳斯是世界第二巨富，美国梅西百货公司创始人，他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他的太太罗莎莉始终拒绝上八号救生艇。他说，多少年来，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，我会陪你去你要去的任何地方。八号艇救生员对67岁的斯特劳斯先生提议，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小艇。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，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。然后挽着63岁罗莎莉的手臂，一对老夫妇蹒跚地走到甲板的藤椅上坐下，等待着最后的时刻。新婚燕尔的利德帕斯同丈夫去美国度蜜月，她死死抱住丈夫不愿独自逃生，丈夫在万般无奈中一拳将她打昏。利德帕斯醒来时，她已在一条海上救生艇上了。此后她终生未再嫁，以此怀念亡夫。在瑞士洛桑的幸存者聚会上，史密斯夫人深情怀念一名无名母亲，当时我的两个孩子被抱上了救生艇，由于超载我坐不下去了。一位已坐上救生艇的女士起身离座，把我一把推上救生艇，对我喊了一声，上去吧，孩子不能没有母亲。这位伟大的女性没有留下名字，后来为她树立了一个无名母亲纪念碑。也有不多的例外，细野正文是日本铁道院副参事，男扮女装爬上了满载妇女和儿童的十号救生船逃走，回到日本被立即解职。他受到所有日本报纸舆论指名道姓的公开指责，他在忏悔与耻辱里过了10年后死去。永不沉默的作者丹尼·阿兰·巴特勒感叹，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教育责任比其他更重要，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是平等的。如果因为放开了爱人的手，选择一个人守着一堆散发着铜臭的遗产苟且地活着，人生还有何意义？不管是面对生死还是生命中的任何磨难，相爱的手永远都不会分开。在脆弱的生命面前，一切物质和权势都是浮云，是那么的微乎其微，渺小到不可理喻。当你领悟到这一点，你才真正的成长。
有人说爱是海枯石烂，此情不渝，有人说爱是天荒地老，永不分离。
爱情这千古以来最美丽的神话，多少人为他痴醉，多少人为他流泪，多少人享受了他的愉悦，多少人尝尽了他的苦痛。你以为爱情是什么呢？
你可知爱是真心付出永不放弃，你可知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。
欢迎收听情人节特辑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拥抱每一天，2月9日至15日为您播出。
那年，男孩和女孩在北方一所重点大学里读书，他们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情侣。 他写一首好诗，他画一首好画，人们都说他们是金童玉女。男孩来自江南小镇，女孩是地道的北京女孩，他们初见就如宝玉初见黛玉，这个妹妹我是见过的。相恋四年，
叫做
毕业的时候，女孩把男孩带回家，母亲问他的家事，男孩一无一实说了，女孩惊觉自己的母亲变了脸色，然后拂袖而去，下了逐客令。怎么了？女孩心里忐忑地问母亲，母亲说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搞武斗，是男孩的父亲把他父亲搞死的。那时女孩还小，母亲说，你能嫁给他吗？你嫁给他，我宁可撞死。男孩不相信，回到南方小城，疯了似的去问父亲。父亲沉默很久才说，文化大革命内阵太乱了，有些事说不清。之后是长久的沉默，刹那间江河逆转，一对相恋的人因为上一辈人的恩怨就要画上句号，怎能肯心甘？女孩跪在母亲面前，求母亲放爱一条生路。母亲说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永远不可能。母亲为她守了20多年寡，她如何舍得这如血亲情？女孩绝望了，哭着对男孩说分手，除了你我一辈子不嫁，我等你，哪怕从青丝等到白发。男孩泪流满面地抱着她，除了你我谁也不娶，哪怕等到来世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，那是爱情誓言，他们相约一辈子不分开，永远为对方坚守爱情。毕业5年后，他们依然我行我素，根本不理父母相逼。有人提亲，他们都一一拒绝。他们心中的恋人只是对方。后来，他们偷偷约会，背着双方父母，因为空间怎么会隔断彼此间的爱情啊？这5年，女孩在北方，男孩在南方，每隔2个月，他就会坐火车去找她。从北京坐到那个小城，有时只买一张硬座，只为省下点钱为他买些补品。他太瘦了，他看着心疼。这一奔波就是5年，5年从北京到小城，有着女孩一路的爱和欢喜，好背着母亲做这一切，只说是出差，其实不过是看一眼远在南方的恋人。28岁那年，男孩来找他了，我们私奔或者一起殉情吧。原来他家里出了事，母亲去世了，他是独子，父亲给他跪下说，儿子你结婚吧，我求求你，咱家的香火不能断了呀。为了让他结婚，父亲长跪不起。男孩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来找他，想和他一起私奔。女孩沉默了，这份爱情代价太大了，他不能因为自己的爱情伤了他父亲的心啊。这样的固执虽然忠贞，但多么自私啊。不，女孩说，我不和你私奔，你没那个自由，我也不和你殉情，你必须照顾风烛残年的老父亲。去吧，找个好姑娘结婚吧，我不怪你，因为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。男孩抱住她，放声痛哭，似杜鹃的啼血呜咽。他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姑娘是这样的大度，为了他一家人的幸福，居然对爱放了手。他劝她，你也结婚吧，别等我了，来生吧，来生我一定娶你。女孩摇摇头，此一生再难与他人相逢相知，我就当颗守望的木棉，站在风中等你。最后一面，男孩送给女孩一枚双玉蝉，珍贵的祖母绿是他家的传世珍宝，两只蝉并肩而立，那样痴情地看着对方。男孩说， 虽然不是价值连城，等你老了不能动了就把它卖掉，它可以养着你，看到它就是看到我了。女孩扑入他的怀中切哭，这个男人连他的老年都想到了，怕他一个人过不下去，把传世珍宝给了他，这一生爱一场值了。女孩送给男孩的礼物是一幅画，那是他画的最好的一幅画，两棵木棉树开满了花朵，他深情地说，那是我的盼望，盼望来生我是其中一朵，而你把我摘下。结婚那天，男孩把画挂在新房里，泪流满面。那两棵木棉树，一棵是他，一棵是他呀。他没有离开，在他的心里，在他的灵魂里。两个相爱的人相约永不再见，永不再联系，是因为善良的女孩想让他把一颗心扑到家里。之后20年，他们再无任何联系，一个在南方，一个在北方，从此真正的天各一方。这20年，女孩做生意成了北方著名的画商，她在北京开了一家特别大的画廊，而且长期去国外买画卖画。不过她还是一个人，虽然有很多追求的男子，可她就是微微的摇头。此时女孩的母亲已经过世，弥留时拉住她的手说，孩子，妈对不起你，耽误了你的一生，你去找她吧。女孩哭了，这话晚了20年，她已有妻有子，我还能去找她吗？20年后，女孩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，头发里有了银丝，额头上有了皱纹，他不再年轻，可是他的心还是20多岁的样子，他的心里还是他，全是他。那天接到电话时，女孩正在去俄罗斯谈生意的火车上，是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。我是他的妻子，女人说，他不行了，一直呼喊你的名字，我知道你，因为他常常在梦中喊你的名字。刹那间，女孩崩溃了，浑身哆嗦着中途下车，然后赶往飞机场。她必须去见他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她都要去见他。春闺梦里，相思又相思的人，你要等我啊。看到对方的刹那，他们都呆了。少年子弟江湖老，红粉佳人两鬓斑啊。在医院白被子里的男孩骨瘦如柴，面目早就全非，他得肝癌晚期，如果不是等待他来，早就魂去他乡了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，谁让你变成这样的？女孩扑过去满是委屈，你说过要活到80岁，你必须是我近旁的那棵树。男孩已经说不出话，只微微伸出手想摸一下她的脸，她把脸埋在手心里，那手心里便有了一捧一捧的泪。他的妻子女儿站在旁边，泪如雨下。几小时后男孩离世，女孩心痛如死，去布置他的葬礼。他的寿衣是他亲自给穿上的，为他穿那件贴身衬衣时，他呆住了。他的胸口上有刺青，是一朵莲花，清秀无比。他泪如雨下，他的名字原本是青莲。青莲，那是一朵刺青的莲花啊，而他的刺青在心里，他的人，他的名字，他的容貌，全在他的心里，也是一道一道刺青，一生无法抹掉。葬礼之后去男孩的家，女孩才知道他过得那样清贫，做了一辈子中学教师，仍然家徒四壁。妻子下了岗，女儿上大学没有钱，而他如果有钱 也不至于把病拖到这个时候。他明明知道他有钱啊，他的消息在网上有多少啊，好多拍卖会都有他的身影，他一出手就是几千万啊。可是他居然没有张过口，这才是他啊，只是一棵朴素的树，远远地望着他，绝不纠缠他。女孩做了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，给她妻子买了一栋当地最好的别墅，送她女儿出国留学，然后留下了一大笔钱，悄然离去。女孩明白，如果爱这个人，会爱她的所有，她的妻，她的子，她都会爱。原来，爱到最后，全是心疼，全是怜悯，全是那一丝丝、一缕缕、剪不断理还乱的真情啊。男孩走了，这世界显得那么空旷而无聊，根本来就是连在一起，盘根错节多少年。但现实，他走了，一个人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从此，女孩再也没有出现在各种拍卖会上，再也没有锦衣玉帽地出现过。不久，她的葬礼在北京举行，他和他死在一年，相隔不到六个月。女孩是忧郁死的，她无儿无女，亲戚说死时她手里握着一枚玉，这枚玉叫双玉蝉。是男孩的妻子埋葬了女孩，把她葬在她的身边，葬在了江南的那个小镇上，那是她向往了多少年的地方吧。让他们永远在一起吧，男孩的妻子说，坟前种上相思树，坟后种上同心花，让他们在天堂里相爱吧。好啦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这个感人的爱情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仿佛是相识已久，在我的心里，这就像一场甜美的梦。我无法承受你付出太多的爱，害怕会失去你，就让这梦永远继续。我不知何时会结束，何时该从梦里醒起，但我只想能留住那段回忆。能够